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课程。我们今天呢是第16讲，健康教会特质7，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好，那我们还是先把15讲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的第一讲来复习一次。好，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呢，在斯瓦茨的自然教会发展潜示里说，增长教会的秘诀在于他们分享福音的方法，侧重解决非基督徒的问题与需要。令教会增长的关键在于信徒是否能将传福音的努力集中回应非信徒的问题和需要上。这种以需要为本的传方式跟操纵行计划有益，后者指向非信徒施压，以致未能顾及他们的需求。好，那呢，在这里我们画了这张图，操纵型计划事工导向，就是整个在做步骤的时候呢，这个牧者就像一个超级的推销员啊，拿着一个救赎包说赶快立即签约，可以得到立即的救赎。然后呢，大家在那一种呢耸动渲染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举手我决志表决了，我决志信主。而实际上呢，如果以生命导向呢，是以需求为本，是需要向这个生命树来灌溉的，而是需要慢慢的在牧养当中，在交通当中呢，在读经灵修呢团契当中来成长的。好，那呢爱德华米勒就谈重生嘛，谈重生。这个重生这个概念呢，爱德华米勒写了一个真信徒的一个短信息。他说，什么才是真正的相信者，并非你是否接受了基督，而是基督接受了你吗？我的意思是，神是否也有主权，他在这世界上必须做个决定，他拣选这个人吗？意思是重生是从神来的，不是人你所自己决定的。所以他就谈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觉志祷告呢是太过于草率，然后就说哈利路亚，弟兄你已经得救了，其实没有真正的得救。好，然后呢在他这个小短篇里面呢谈到了这个彼得门牧师呢，他写了一本小书啊，叫做《我到过天堂门口》。那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呢，号彼得门呢，他曾经跟神求这个以赛亚书神为西西家延长寿命了15年，他曾经这样祈求。那没有想到，在这个祈求之后一两个礼拜之后，他心脏病发，开车撞到了树，然后呢被拖进了太平间，他呢到了天堂。但是他用力这在你敲门的时候啊，但是他不能进天堂，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然后他想到说，对，我要祷告。那时候他真正的悔改就是说，祈求神再给他15年寿命，他奇迹般的复活了。从此之后他再回去讲道侍奉不一样了。所以从这本书我到过天堂门口，给我们几个醒思：外在的行为，内在的信仰有没有一致？或许你外面非常的虔诚，感觉上也非常的忙碌，就像这个彼得门牧师一样呀，又监狱探访啊，传道啊，做宣教啊，为什么生命册上没有他呢？因为内心的信仰，神是纠缠我们内心的。还有，有没有真诚的悔改与神关系的建立又是如何？生命的转变又是如何？还有这一个呢，属灵的教导，就是你属灵长进又是如何？这是我们从他这本书上的醒思。再来就是伊恩菲卫斯理的属灵觉醒。他的属灵觉醒是他呢是要到这个美国去这个宣教向印第安人传福音。但是他遇到了大风暴，但是在大风暴当中大家都这个惊慌失措啊，那呢大家都非常害怕，他也非常的害怕。但是在船窗的后面呢，有一群人在大唱赞美诗，那是摩拉维亚的信徒。他们不害怕，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就面对神。但是当摩拉维亚信徒问他说，那你 你知道你死后往哪里去吗？他居然说不知道。后来呢，这个船难呢，这个他就是没有上升，所以到最后他就去找这个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处聚会。他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好像有一把火在他心中啊，他呢在那个聚会中他重生了，从此之后是他信仰的转捩点，从此之后他成为18世纪神手中复兴英国的器皿。所以从醒思一下卫斯理的属灵觉醒，真实信仰的测试，到底这个风暴环境来的这测试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信仰行为是否是一致的，还有是不是在绝望当中你还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与平安。而属灵觉醒的更新，他经过这个属灵觉醒，他更新了，他追求了，而且他就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所以很重要就是重生的证实。重生的证实呢，我们要知道重生的证实基本上我们有四个点，这是从戴老师的重生的小册里面出来的。要爱慕灵来，不犯罪，因为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不能让你持续犯戒。如果你持续活在犯戒当中呢，你这个重生呢可能是打一个问号了。爱弟兄里面呢，若没有爱弟兄的心，没有爱心能住在始终，活在属天的盼望中，你知道今生是短暂的，而你会活在永恒的里面。好，那教会长期治理的难题，教会长期治理难题，这图画说，哎呀，这一些都是挂名的基督徒爬到屋顶上，叫屋顶上啊，产生教会治理上跟牧养上很多的压力跟重担。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从事工导向变为生命导向的，就是不要用那种诓人入教的方式，耸动的方式诓人入教，结果带来的是什么？一群挂名的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可能参加活动很热闹，这里的人很好很良善，来交朋友，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没有联络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到最后他也进不了天堂。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好，继续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的第二讲。那呢在讲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举例子，以耶稣传福音为例。那耶稣如何以需要为本来传福音呢？那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来开始来谈耶稣如何以需要为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好，首先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水变酒，说从这张图当中呢，这个水倒进去的变成酒，而呢好上面有鸽子，有神的光，而且一个非常这个欢庆的气氛哦。那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2章1到12节，这里记载什么？就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我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用威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他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为什么说耶稣以需要为本传福音呢？因为在宴会上这时候需要的是酒，因为呢酒没了，对这一个新郎来讲，开宴会的人是一件羞耻的事，因为你没有供应足够的这个酒给大家喝啊，所以这时候呢耶稣把水变酒。当然这当中呢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哦，意思是说邀请耶稣进你的人生筵席中，所以耶稣在这个筵席当中，哎，这个呢连婚宴中的酒用尽了都不是问题，他关心每一个人的这个需要，他不是一个宗教徒，他是一个真正的关心人们需要的一个牧者。所以呢他呢在这里解决人的患难。再来，耶稣是改变我们生命素质的神，就是只要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他能够把我们平淡无奇如水的变成充满意义的酒。好，所以耶稣把我们充满从水变酒，意思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我们所有的需要，他不只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也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再来呢进入了第三章呢，就是约耶稣向尼哥底母谈重生 哦，在第三章里面。好，那呢，这个尼哥底母是在深夜里面呢，来跟耶稣交谈的一个鸽子，象征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哦，哦，有带进了属灵上的启示。好，那呢，耶稣谈重生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也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好，那从这一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他为什么跟他谈重生呢？因为尼哥底母需要的是重生，他需要的是重生。哎，那在宴会上他为什么不谈重生的道啊？他为什么把水变酒啊？哎，这个不一样的需要，他所谈的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尼哥底母，你要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个严守教条，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又是个教师，对耶稣又是非常的热心，夜里来看他的，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是教导圣经、懂得圣经的人。所以从这一个，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谈重生呢？意思是说，你尼哥底母，你严守教条，你严守教条不能让你重生，因为呢，这个重生得救需要经过重生，重生有灵的得救、魂的得救、体的得赎，重生是有三个层面的。再来，教会中当了什么？哦，教会当了什么也不能让你重生。不要说你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当做什么，这个职分不能让你重生。哦，他也是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的教师啊。好，对耶稣的热心，你的热情啊、嗯，也热心服侍也不能让你重生。哦，还有你相信神迹，这也不能让你重生啊，因为魔鬼也信了，也信耶稣。再来，懂得圣经，教导圣经，你懂了很多圣经的道知识，圣经的知识，这不能让你重生。所以那怎么才能重生呢？他说要从水和圣灵生的，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圣灵来重生你，借着我们的真实的悔改跟信靠。好，那再来到了第四章，耶稣在井旁淌活水，跟撒玛利亚妇人淌活水，在一个古井旁，然后呢跟这个妇人呢淌活水，有鸽子，有神的光，有圣灵的同在。好，那我们来看呢，到了第四章哦，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哦，记得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节。好，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好，所以呢，你看在这里耶稣是以什么为需要啊？因为这一个妇人他所需要是活水，他在这里打水，他喝了世上的水，他还要再渴。世上什么水？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跟他住在一起还不是他的丈夫，是不是？所以他在世上所寻求这一些都不能解他的干渴，所以他所需要是活水。他遇见了耶稣生命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个忧心忡忡婚姻不幸的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耶稣，他生命得到极大的翻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为什么不跟他谈重生？他跟他谈活水，因为他在那里打水就地取材，跟他说，你喝了这个水你还是要再渴的，但是你喝了我所赐的水你永远不渴啊。那呢，他听了耶稣所说的，耶稣把他借着启示性的话语把他生平所说的说出来，他信了，结果呢就跟随了耶稣，舍去他的水罐子，然后就到叙加城中传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得到活水的道，当一个人被点活之后，当一个人重生之后，他就知道什么叫舍与得。有人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舍与得，他舍去了一罐水，得到了叙加城盛开的福音花朵。舍他这一罐水，这个井水灌水是他养生用，他把舍掉跑去做这个宣讲福音的这个宣教士。 所以呢，跟随主的舍、撇跟丢啊。哦，当年主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加利海边呼召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啊，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样？立刻舍了王，这些门徒都立刻舍了王，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啊。所以自己让我看到，你要跟随主，你要有舍，你要有撇，是不是？还有保罗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怎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在一个真正得到活水道的人，他今天能够舍下，能够撇下，能够丢下这世上的一切，而紧紧的来跟随这个主。那这里要挑战我们，那你人生的水罐子是什么？你愿意舍弃他，立刻的来跟从耶稣吗？好，那呢，我们就从耶稣的传道来看，耶稣是不是以需要为本来传福音呢？啊，耶稣有在这里说，哇，像一个超级的推销员一样，在那里拿一个救赎包，你赶快决志祷告，赶快相信我，然后呢，立即得救吗？没有，耶稣是关心他们的需要，水变酒，因为当时的情形，他们需要的是酒，所以从这个第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哎，耶稣不是说，哎呀，这个君王哦，好像只有高高坐在宝座上，他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生活当中，关心我们所有的需要。而这个尼哥底母，让我们想到到底重生了没有？这个你必须，这个要导读啊！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当你这样导读，我必须重生，我必须重生，我必须重生。爱德华米勒就是这样子吧，他为了他的重生跟神祷告祈求了6个月，神的灵造访他，他重生了，他自己知道。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守十一奉献也好，守教会的教条也好，不管你在教会当什么也好，不管你对耶稣有多热心，不管你是否相信神迹，不管你读了几遍的圣经，这都不能让你重生。只有神的灵借着你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与信靠，从水跟圣灵生的，才能够让你真正进神的国。还有是不是得到这个活水的道？你看，来，再来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那一个遇见耶稣，真正的遇见耶稣的人，与得到活水的人，他生命翻转，成为一个宣教士，能够跟随主，能够知道什么叫舍，什么叫做得，能够舍下、撇下、丢下一切为耶稣。好，那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传福音，就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以需要为本。好，那呢，整个我再来谈谈以需要为本的传福音过程，我把它用了4个阶段：建立信赖、找出需求、传讲福音、决志祷告。就是说，我们今天以需要为本的传福音过程，不是这一种好像是那个速食啊，好像是速食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首先你在跟他谈福音的时候，需要建立信赖，找出他的需求，传讲福音，决志祷告。那我们旧的模式呢是怎么样？建立信赖就10%，找出需求20%，传讲福音30%。所以叫做决志祷告就拖拖拉拉，实际上呢也是有点半强迫了40%的时间。那如果我们先倒过来新的模式，我们建立信赖用40%的时间，找出需求用30%的时间，传讲福音用20%的，决志祷告是自然而然所形成，这样倒过来的。这个三角形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个概念，代表我们所需要花用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好，那我们来看建立信赖。我们看这张图啊，这一个女士在听她20%的时间发问，80%的时间在倾听。通常我们在传讲福音都要呱呱呱就讲我们要讲的，也不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就一直讲我们要讲的。好，那呢，我们看建立信赖部分。建立信赖部分，当你要跟人家，尤其是对你，比如说你的邻居啦， 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啊，你所认识的人啊，这个跟陌生人的传福音还不太一样。说陌生人可能 你一下子时间太有限，可能他就走了，可能可以递个单张简单的这样子。但是如果对你的朋友传福音，你要开始还是同事 20% 的时间发问， 80% 的时间倾听，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发问让他去做回答，让他做回答，回答在回答当中呢，你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借着发问找到对方的需要，透过倾听，我们可以更深入洞察对方的需要和情感，而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关系。所以呢，当你愿意去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那个人呢，我跟你讲，他就能够容易对你产生信赖感。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太喜欢听人家说话的，都不太喜欢听人家说，而且没有耐心听人家说话。当你愿意去听，请听。再来呢，你在听话，你要会听话，你要听什么话？要听他说出来的话，注意对方的词句、意思、语气、表达方法，就是他到底在说什么。你要听，听就是你要专心听啊，你不能心不在焉啊，是不是？要专心听。还有听他没说出来的话，他没说出来的话就是什么肢体语言啊、面部的表情啊、沉默啊，这些都能够透出他对方未能直接表达思感跟情感。所以你要会听话光你学到这个，你就可以当心理咨询师。一个心理咨询师他都要能够有这个功夫啊，一个咨商师啊牧养的咨商师都要有这个功夫，各种牧者都养成这个功夫，就是听话，听他说出来话，听他没有说出来话，他的肢体动作，那比如说肢体动作就表示拒绝了，他这样子就表示拒绝了嘛，就这种的，他的表情，他的到底他要说什么？因为我跟你讲，人都是虚谎的，人有时候头脑都是迷糊，他连他自己所说他自己不知道，他会掩盖，他会遮盖，然后他没有讲真话，但是他这些东西让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又借着他言语去遮盖。好，平摊淋漓真实的情况，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倾听，需要辨识和理解对方的属灵状态和内在的动机。这个要听他淋漓真实的状态，听他淋漓的声音，那这个东西就是属灵人参透万事啊。因为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听话当中去得到这些资讯，基本上你就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你就不能帮他开药啊，你就不能给他出良药啊，就没有药方出去了嘛，是不是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要会听话、发问、听话、了解他，这个其实在牧养当中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再来交流的态度，就是不要辩论。在建立信任过程当中，避免对抗跟争辩是个关键，不要辩论，因为辩是两个人很辛苦的在说话，叫做辩。你一辩论呢，你就很困难了。好，再来，当有同理心，尝试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可以极大的增强信任感。同理心，假设他是一个佛教徒，在我听听我就拜佛，就都拜佛的啊，你不要一下子啊，你这拜佛都是魔鬼啦，都是那个。都是假神啊，那个都是偶像啊，一下子就把他反对了。我跟你讲，他马上就不能再跟你再听你讲了。你就同理心哦，是哦，我以前也是，我家以前也是拜佛的，我爸爸妈妈也是，我以前也是，那是同理心嘛，是不是？是，对不对？是，但是呢，我后来我怎样怎样的，我就不一样，我现在怎样怎样的，对不对？你不要一下子就给他这种辩论的态度，然后开始跟他就是对呛起来了，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传啊。注意自己外在当有圣徒的系统，这不仅对自己的尊重，也显示对方和对话场合的尊重。那呢，这是实体上，所以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小家长及以上的，你的头像要用本人头像，而且要有圣徒的体统，要有一个仆人的样子啊，要一个仆人的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对人家敞开，人家会对你敞开嘛，是不是？人家你对人家敞开，人家对你敞开，那你的整个的服装、你的打扮，你有圣徒的体统，你不要弄得 就是中国人那染个金发像个洋娃娃一样啊，那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到底是男的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人家觉得非常的怪异，服装也非常的怪异，那没有办法建立信赖感，因为我们是圣徒，当有圣徒的体统。好，时间的重要性就是要知道这个建立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段时间的一个经营。好，所以光这个信赖，它对你的信赖，你看这个就要占绝大部分的时间，有 40% 的时间。好，建立信赖。好，再来找出需求。好，这一图画呢代表呢这个耶和华呢I am who I am， 神说，耶和华神说我是就是我是，我们翻成自有永有的神哦，那这里耶和华是什么呢？所以当你知道建立信赖，找出需求，然后呢找到他的需求之后呢，看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嘛，他人生一定有他的痛点，人生一定有他，你要不孝的儿子啦，还有呢病痛啦，还有心灵空虚啊，还是夫妻关系啦等等的，上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除非他信赖你，他才会告诉你嘛，对不对？他信赖你，他才会告诉你，是不是？所以呢，当你在谈话当中找出他的痛点，找出他人生的困惑，找出他人生的需要，那如果你不听他说话，你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光要把这个福音包塞给他，他也吃不进去呀，是不是？所以呢，当你能够在倾听之后，你在倾听当中找出他的需求，所以先有软性的信仰对话，才传讲福音。所以我们在西山新对心里面呢，借着公众号跟视频号的传播，我们制作了一系列的信仰交谈，就是这个当中呢，我们没有直接进入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把信仰的精神先带出来啊，信仰的精神先带出来，比如说内在的力量，他听到我们这个信仰短视频之后，内在的力量，他想要得到内在的力量，他觉得我们讲的很道理，但是问题是他想要寻求这个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可以帮他突破困境，可是问题是他发现他内在没有很多的力量，他发现他内里面常常有软弱，那这个就是一个点了吗？他说今天信靠神，神可以给你加力，圣灵可以住在你里面给你加力，然后呢让你里面有那个力量，所以呢这个是先有这个软性的松土，今天你要把种子，福音的种子埋进去，它可能它里面是什么，它的心田是硬的，它是硬土，那硬土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先松土，用一些柔软的信仰对话来跟它呢松土完后呢你才能够步入种子之后才施肥灌溉，然后慢慢它就会发芽成长，是不是？所以这个信仰交谈在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找它需求之后，耶和华说他的名字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当这个耶和华神派摩西，去跟法老对话的时候，这个摩西就说那他们如果问我是谁呀，我是谁呀，你的神是谁呀，这个耶和华神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名字叫 I am，很奇怪，他说我的名字叫 I am， 叫做我是。好，那我是在圣经里面呢，神是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医治你，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得胜军旗，耶和华撒弄，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瑞亚，耶和华是牧者，耶和华其根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撒玛，耶和华同在。所以这里呢画了这张图，就是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以勒的羊羔是预备，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耶和华尼西的旗子是胜利，耶和华沙龙的和平歌是平安，耶和华瑞亚的牧羊杖是引导，耶和华其根奴的冠冕是义，耶和华撒玛圣殿所在。所以这个图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图都是原创，你看这个就是意思是什么，你需要什么，神就是什么。 你需要什么，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刚刚他重生嘛，灵的重生，灵的重生，一个重生之后，人当神耶和华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吹了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他的满足，是需要神来满足他的，不是你找世上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可以满足的。所以你人生所需要的都需要神来满足。所以他说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我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神，是不是？你有缺乏吗？他是预备。你生病吗？他医治。你软弱吗？他是得胜的坚强。你里面有不平安吗？他是平安。你在患难当中吗？他是平安。哦，你软弱吗？他是牧者。哦，你受人欺压吗？他是义。你常常空虚吗？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所以当你知道他需要什么时候呢，你就可以切入福音的点，看他需要什么，就拿这个药方来给他嘛。说，哎，来，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来，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哦，然后开始找到他的需要的时候，再传讲福音嘛。那开始讲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哦，满足一切的需要。因为在你现在光景当中，你人生有两条路。现在如果你再继续你现在路，你人生还是继续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它里面绝对是有生命的一个痛点，不满足、空虚，不管它是有钱没钱也好。但是今天呢，还有另一条路你可以选择的，就是生命的路，不是死亡的路。那这条路是怎么样？你可以开始在传讲这个福音，哦，有一个传福音法叫人生二路，哦，这个图就是这样，要生命的路还是死亡的路。好，传讲福音呢，哦，就是你要相信福音的能力。它福音不仅是一个信息，它具带大能，能够改变人心灵和生命。所以呢，罗马书1:16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 dynamite， 是爆炸力的大能。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讲正确的福音，我们所讲的常是包着糖衣的福音，不完整性的福音，哦，所以呢，要把福音呢传讲的完整，不能讲包着糖衣，只讲恩典，不讲罪与神的公义。一个平衡的福音信息应该让人意识到罪的严重性，也展现出神的爱和救恩，从而引导人向神悔改和信靠。所以呢，牧主他是一个街头布道家，他最喜欢发的单张叫做，地狱单张，就是里面就一个地狱的火。他说他一个地狱的火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先能够知道人如果没有得到救恩，结局就在地狱里面，就是沉沦的。或许大家都觉得，哎呀，这福音怎么要讲这个地狱啊？不要讲地狱啊，讲恩典多好啊，讲好处多好，为什么讲这个呢？牧主就回答了，因为人如果不知道坏消息有多坏，就不知道好消息有多好。所以尼托森弟兄说啊，就是人都是沉沦的，神是把打捞一个到了方舟，用打捞的，这个世界都是沉沦的，所以我们是要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人在世界里，本身人在世界都是沉沦的，打捞，从世界打捞到方舟，打捞的一个救一个，一个救一个。如果你不用做什么，你就是沉沦的，不用做什么就是沉沦的啊，哦！所以我们要讲福音的完整性，而最终是我们里面对灵魂的负担，就是我们对灵魂有负担呐，啊，很重要的。你要相信这个人。就好像一个人得了癌症，你知道一个癌症的偏方，你不把这个药方给他，你就看他白白的这样死掉了，就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你就是没有负担嘛。今天若你真的相信，如果人不接受福音，必定是沉沦的，哦，要往地狱里走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拯救他呢？为什么对这个灵魂没有负担呢？是不是？尤其是这些人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同学、邻居，所有的你所爱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福音、这个药方给他呢？是不是？所以 这个就是你要想说，你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这个福音的真理到底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信入？好，那如果你真的有信入，你就可以有对灵魂有负担，你才能够有办法怎么样传讲福音呢、啊？好，人生二录，人生二录呢，就是人生二录是有一个小册子，它谈到了死亡生命的道路，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哦。第一个，解释完福音之后呢，就是你到底要接受这个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呢让他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还是你自己要在自己掌权作王，自己作王，而这条路是死亡的路，而今天你要走永生的路，就接受耶稣做救主，那引导人知罪认罪悔改信靠神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传讲福音的人，传讲正确的福音，首先你里面要有对他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从神的爱了，你首先里面有爱，对人有负担，不然你传讲福音没有能力的，也觉得很没有意思的哦。所以这传讲福音，传讲福音方面，再来决志祷告哦，这是一个祷告会，这年轻人在这里决志，好，祷告，决志祷告，好，邀请决志祷告哦，自愿及决定，基于个人的资源跟内线感，而非压力跟压迫，不是想到这里面呢，在那里这种气氛之下，在那里举手，我决志啊哦。是一个从里面内心的感动，愿意自愿，而最重要是你要为他代祷哦，请求圣灵在他身上掌权哦，引导整个的祷告过程。好，那如果他拒绝，对不对？他不愿意，就理解拒绝原因可能涉及的疑问、误解或信仰上的挣扎，那你就要开始回应他的疑问呐、啊，提供圣经的基础和解答。解释帮助他克服这些障碍，那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装备嘛，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有热心而没有知识，没有装备，你就没有办法来解决他的需要哦，他的需要。再来避免替代神的作用，就是你要注重主的成全。决志祷告后，不要轻率跟对方说啊，你已经得救了哦，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重生得救是神的工作，关注真正的转变，重视内心的转变和生命的转变，并非仅仅靠一次的祷告行为，真正的救赎是透过属灵成长，生命改变显现出来。所以呢，他不是说这样子哦，他就是可以了，还要持续的关怀跟跟进，持续的属灵指导，包括定期的圣经学习和属灵交流，帮助新的信徒在信仰上扎根成长，引导进入教会团契，鼓励信徒参加教会生活小组团契，像这种西山灵修小组这种的团契呢，可以支持哦学习，巩固他呢更深的信仰的体验。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这四个是一个告诉大家以需要为本，就是你如何找出对方的需要，你如何在倾听当中呢建立信赖，你如何呢对这个人先向神要人，为他来祈求。当你向神要人的时候呢，你才怎么样为了神到人面前去，你现在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然后为了神，因为神要得着福音的种子，然后呢你到人面前去传讲福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你是代表神的，然后呢要让人家建立信赖，建立信赖啊，比如说像牧主，他常常在街头布道啊，然后他头发留长了嘛，那我们在这里剪个头发也是挺麻烦的，然后呢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理光头的啊，他喜欢理光头，那我就把他喜欢我给他理光头，他喜欢整整齐齐的，他说我现在是传扬福音的，我是要代表耶稣的，我要整整齐齐的在街头上为人家传扬福音嘛。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不要说哎呀这个头发啦、啊、这样子乱翘乱弄啊，然后呢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流浪汉一样啊，是不是、啊、好，那呢这个建立信赖 所以在建立信赖当中，你去想我如何，你祷告神，你为他祷告向神要人的时候，神就会启示你我如何在他心中建立信赖感，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嘛。比如说你现在做妻子，也要你丈夫哦来信主，我这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实在太困难了。那你如何让他得救呢？那跟你生命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不是用嘴讲的。他要从这个你的生命来见证、哦、就一个同工就说，哎呀，他丈夫给他说啊，我看你是真的，我看你们那里叫那几个来跟团去，那几个可能都是假的。他说哎，我也不远了，我可能要跟你走同样的路了。因为他每次灵修啊开得很大声，他都在那里旁边，在那里旁听啊，在那里听他来干嘛，是不是？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如何去对待他，他如何从生命当中相信你是信真的。如果连你家里说要传福音给你丈夫，你丈夫说啊，你这个就假的，我看你样子你这个什么是真心的，我看你这是假的，是不是？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出你是假的，是不是？那他信什么？你就是假的，我还跟你信，是不是？所以呢，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真的是很虔诚的，你真的是信真的，而且你生命真的是有改变、有翻转的。哎，他觉得哎，这生命改变了，尤其是你最接近人、最知道你是怎么德性，你是很难传福音的，除了你生命有得到改变。好，这个就是一个信赖的建立。然后呢，在知道他的需求、他的需要之后，他的人生痛点之后呢，哎，耶稣是你一切的一切。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我是就是我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开始可以找到福音切入点跟他去传福音。所以在这当中需要很多的信仰交谈，我们所信仰得到的这一种从神来的加力给我们这一种属灵的特质，可以从信仰精神开始做这个信仰的交谈、信仰的对话哦，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再做他如果圣灵感动他呢，来给他怎么样决志祷告，但是不要代替神说啊，你得救了，恭喜你，你得救了，这不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可能呢你又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出来了哦，他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很重要就是传讲真实的福音，相信福音本是等人大人，引导人能够信靠跟悔改。好，那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呢以需要为本的传福音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需要有真的福音才能够培养出真的信徒。那从这个从耶稣的例子，耶稣是如何传福音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如何在言行上呢让水变酒，他是以需要为本，然后呢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言行当中，因为他是关心你生活大小事的神。还有需要重生，不是你有什么什么守严格教条、守十一奉献啊，教会当了又是执事又是什么什么长老啊，又是对耶稣很热心啊，哦，这个呢都不能让你重生。重点是就像爱德华米勒所说的，牧师所说的，真的跟神祈求从里面开始转向悔改，真实的悔改，是不是？真实的悔改跟信靠，真实的悔改跟信靠，当你这样子一直求真的悔改跟信靠之后，神的灵会来造访，来感动你，来重生你，还有持续的灵修，听到道能够重生你，水就是道，道和圣灵生的，就是真道能够重生你。所以说从水跟圣灵生的，水洁净也是道，道呢要真道它能够洁净你，慢慢听，哎，有一天耶，圣灵重生你，你自己会知道，因为重生它是有证实，你发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开始对属灵事物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想要更多的知道的更多，里面开始有饥渴，想要读更多的圣经，想要更了解神，知道神，喜欢聚会，这些都是一些迹象，就已经知道你得着了活水。那你得着了活水，一个得着活水的人要怎么样？他会就是 得着活水就遇见主的人，遇见主的人他怎样，他会撇下水罐子，他的生活上他这个他会把他看清地上的，但不是他看清了神就不供应他，因为他所需用的神都知道，神会供应给他，因为供应他的是神嘛，是不是？他只要信神之后，他相信神是他一切的供应，然后舍跟得，他终于知道舍跟得。所以呢，真正要跟随主，就要有舍、有撇、有丢。你如果不舍、不撇、不丢的话，你把这一些粪土抓在手上，你就没有其他的手去抓住主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正得到活水道的人。好，那今天呢，借着这个我们的传福音之道，我们要从旧有的模式里面走出来，不要用那个高压式的，然后渲染式的，诓人入教式的来传讲福音，让我们都能够让人对我们有信赖，我们的样子就是让人家看了之后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里面有基督，外面能够彰显基督生命的人，就是这个叫做实际。那呢，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反向叫做宗教徒。宗教徒是什么？是没有实际的，他是里面宗教外面宗教，让人家摸不着他那个生命的实际，没有实际。那你没有生命的实际，人家没有办法真正对你产生信赖嘛，是不是？然后在信赖当中呢，跟他信仰交谈当中呢，找出他的人生的需求，他人生的痛点找到之后，你要跟他讲主就是一切的一切，他能够满足你一切需求。人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侍奉神的，而人的灵只有什么？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其他世界所有物质的一切不能满足，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所有来满足我们的。好，那找出需求就可以开始传讲福音了。人生恶路啊，你现在的路你还要走老旧路吗？还是你要翻转，能够翻转走一条生命的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让我们不再罪孽里走这个老旧路，走这个死亡路，走这个灭亡路，能够走上永生的道路。那他在这个当中，你因为事先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他祷告，然后建立信赖，种种种种，在这个时候时间点到了，圣灵在圣下中沟了，他愿意做决志祷告，你就可以领他做决志祷告了。然后还要进一步的跟进带领，最重要就是用圣经来喂养他。他最好就是参加灵修，参加灵修，每天照着经文一点一点灵修，一点一点的装备自己。好，感谢主。那现在是由谁肯为主去呢？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谁肯为主去？主耶稣，以需要为本的布道诗歌，你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三章、四章，在这里体现你是如何关心人的需要，以他们的需要来谈到。
庄稼已经成熟，
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背起我们的
在哪里，在哪里收割的，
要能够
在哪里，
要能够
你要到处
流离，要能够
主的心，
犹如当时的使徒们，
在哪里，在哪里，
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舍了网，
在哪里，
撇下了一切，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撇下水罐，他舍下了他的水罐，成为一个宣教。今天如果我们得着了活水的道，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个宗教，我们里面怎么能够没有传扬福音的热情？主耶稣，求求你赦免我们这群人， 或许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宗教里面打滚，没有一个生命的实际。我们今天愿意有，我们今天愿意有更多生命的彰显，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同学、同事、邻居都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不同，在这个时期当中，让别人能够相信我们所传讲的，也能够在关怀他们当中找出他们生命的需要点来传讲福音。主耶稣，感恩今天的课程，借着你对我们在福音约翰福音中的示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更关怀我们身边的人，关怀他们的需要，因为你也是关怀我们的需要。你不只是出逃出生的神，你还是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来关心我们任何一个细节的真神。有谁能够比你更好？人生有太多的苦难，世界有太多的混乱，你就是救主，你就是救主。有谁愿意把这样的福音传递出去？感恩赞美，我们以生命导向教会生长之研究的课程也即将到了尾声，也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更渴慕得着主你的生命，以带领人得着你更多的生命，我们才配得上是基督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外面能够彰显基督生命的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爱主的人，你在哪里？在哪里？